啊，任何寺庙都允许我去常住，只要不要去讲经，放弃掉。另外一条路呢，还俗。这被李老师说中了。在这个困境当中，我遇到韩馆长，韩英居士啊，大概香港这边也有人跟他见过面，得力他的护持啊，没有法子住在他家里头啊，我在他家里面住了17年。然后他替我借地方租地方啊，让我讲经，一直没有中断。他帮助我30年了，我们今天才有这点成就啊。30年当中，讲经几乎天天都不中断，所以没有护法，我们怎样有能力也一筹莫展。就护法的功德比弘法大了，我们一提一生所弘扬的是他的功德，他当校长，我们当教员呢、他对于佛法有认识，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不退初心呢，这个难度。那么他走了以后，他的儿子就没有这种智慧，没有这个认知啊，要把道场收回去，我们这个只好离开。虽然离开，韩馆长还是有智慧，把继续弘法的这个德庄寺委托给新加坡李默元居士。李默元居士也确实是一个义人，有道义之人呐、不负所托。我们这个台北图书馆里面的同学们，30多个人呢，他全部收容，所以我们就从台湾呢，这是移民到新加坡了。这个3年，新加坡居士引进中学会兴旺起来。兴旺原因是什么？这个道场每一天讲经，1年360天，一天都不缺。每一天念佛堂24小时念佛不间断。从前也有一些金灿佛寺法会，现在都不做，都没有。要是超度佛寺，跟印光法师的教诲一样，念佛堂是带牌位，不会命做。但是居士林是个老道场，他的信徒有2万多人，他有65年的历史。为了顾及老信徒，每一年呢给他们做几次法会。那么讲经给这个念佛永远不中断，道场兴旺。护法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从事于弘法工作的人要理解经义，要记住佛陀的教诲， 一米叫奉行。我们跟人家相处宾主关系一定要懂得，往年我住在台北，台北这个道场的主人是韩馆长，不是我。在图书馆出家的是跟韩馆长出家的，他是在家居士，当然不能剃度，我带他剃度。他的徒弟，我的学生，是这样的关系啊。我没有出家徒弟啊，我有学生，我自己没有道场。我们在新加坡讲经弘法，那个道场的主人李牧原居士，我们是客，他是主，我们是宾，宾主关系要搞清楚。有很多人想到那边去参学，不要找我，找我没有用啊，我不可以喧宾夺主啊。这两年那边办培训班，有不少同学的时候给我写信想参加培训班，找错了人了。他是校长，我是教员，我只管教学，不能问行政，不能问学生的事啊，这是他的事情，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我们相处得好啊。我们只懂得教学讲经，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名闻利养我们不要啊，这些物质享受我们也不要，一切都是随顺大众。我们这样才能够和睦相处啊，才能够得到居士林啊全心全力的护持。那么现在中国北京佛教协会也认识到培养讲经人才的重要，上回道富人副会长特地到新加坡做三天的访问，来看我，看李牧原居士，商量如何把培训人才这个事情做好。我们在一起举行两次会议，最后他希望中国跟新加坡合办培训班，招生完全由他培训我们来负责任，学习这个学生的人数每一届30人，休学期间1年，上半年在新加坡，下半年在中国，这次也很好啊。我们来训练。前几天，中国国家宗教局 叶孝文局长，主管国家宗教民族事务的国务委员司马懿 MD， 他们一行有十几个人到新加坡访问，这是应新加坡国家邀请，顺便也来看看我们的道场。我们的居士林跟这个净宗学会接受我们在居士林邀集新加坡九个宗教的代表，我们请他们吃饭，也谈到这桩事情。叶居士问我，新加坡这样繁华的社会，花花世界，你用什么方法能够管理这些学生，让学生呢不会染上这个社会的恶习气？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向他报告，我这边的学生，我的教学不是我讲给学生听，我教学的方法是让学生上台讲给我听。讲错了帮他改正，我的教学法是这个方法，学生上台，老师在台下听你讲，但是你不能够随便讲，你一定要预先写讲稿，学生一个星期讲一次，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要写一万字的讲稿，他每一个星期要写一万字讲稿，写好之后先在小教室里头跟同学讲，接受每一个同学的批评，然后他就改稿，把稿子修订修改，然后才上台给大众讲。给大众讲呢，我通常坐在最后一排，我在那边听，帮助他做改进，这很辛苦啊，不简单啊。除此之外，我讲华严经，华严经是我讲，他们听，但是不能白听。我同学分成两个组，一个组呢写讲义，那么我们每一个小时，如果说是照这个录音机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一万多，里面废话很多啊，必须大幅度的把它删减。我要求他们一个小时我讲的东西，你们写成讲记啊，不可以超过三千字，所以他要删减二分之一，做成讲记，这是他们的工作，这是一个组。另外一个组呢，要给我写华严经一节简注，这个就更浅，这个目的希望我们这个注解啊，这个很简单的注解，一节简注，初中程度的学生能够看得懂，这样才能够普及啊。这是学生呢，他每一个星期有这么大的分量，他必须要完成，不能够累积， 每一个星期天天这个量都在增加，尤其是华严经，一个星期讲十个小时，啊，十个小时写下来20多万字，啊，删掉2/3，繁重的工作他们做了。另外，21世纪的人如果不学电脑，就叫文盲，所以他们学电脑。同时，今天的这个世界缩小，我们活动空间扩大，必须要向外国弘法，一定学英语。所以我那个地方有电脑课程、英语课程，啊，我这些东西加给这些学生，我说你请他到街上去玩，他都不敢去。为什么呢？他去玩了回来，功课赶不上，赶不上呢，我们就请他回国。跟不上了，你就得回去。一个个认真努力在学啊，所以花花世界不要紧啊，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呐，真做到这个功夫啊，这些学生有成就。如果中国跟新加坡，我们后半培训班啊，一届30个人，我说我有方法。30个学生，中国招生送到新加坡来，我分成10个组，每一个组3个人，学一部经典，一个老的同学出来当助教，教3个学生，我站在旁边看，我都不要进教室了。这10个组啊，学的人跟教的人，我相信都会比赛。为什么呢？总不好意思落后嘛，互相在竞争啊，在德行上竞争，在学业上竞争啊，在讲经教学写作上竞争，好事情啊。学生哪里用得着管理啊，从来不闻不问。叶局长听了之后，他才晓得我们有我们一套方法，我们哪里需要管学生啊，学生欢喜，他真的有成就感。确实他学习有很重的压力，晚上通常都是2-3点钟才睡觉，那么我们了解社会，了解众生心性，知道如何随顺，如何去帮助他。我跟大会堂的建议，我非常希望这个培训班能够在中国国内办。我也很希望能够从香港这边来办，如果真有这些护法肯发心的，为什么呢？学生申请到新加坡相当不容易，手续很麻烦，总是别的国家，那么我们相信中国学生到香港来总比较方便，比较到外国方便，所以有一套教学的方法，才能够成就弘法的人才。那么这个3年当中，我们培养的能够讲经、能够教学的大概有60多万人，现在有2/3回到中国，在新加坡的还有1/3，但是回到中国之后，他们的遭遇跟我往年相似。 没有讲经说法的机会。这个东西学成了之后，天天要在讲台上磨练。以前李炳南老居士勉励我们，他说比喻拳不离手，却不离口，就是打拳的人，打拳的人天天要练的，三个月不练骨头都硬了，唱歌的人，唱戏的人天天要吊嗓子，换一句话说，讲发心学讲经的人天天要上讲台啊，三个月半年不上讲台生疏了，超过半年忘掉了，不能再讲了。什么是护法呢？提供讲堂，提供讲经的机会，这个是佛门真正的护法。这种护法决定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所以护法的功德超过讲经的法师，讲经的法师是教员呢，护法的这是像办学校，他是校长啊，他是学校的董事长啊，他们的功德大啊，他们在这片办学，聘请好的教员来教化这地方的子弟，这个功德第一殊胜，没有超过这种功德。是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世尊在这个《涅槃经》里讲得详细，讲得透彻。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在今天这个时间，我们到底最缺乏的是什么？迫切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年轻的弘法人才。再看下面一句，世心入出生死涅槃，这一句意思深，它的真正意思就是十法界。生死是指六道，涅槃是指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设法界里面的佛，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没有离开十法界，在十法界里面，众生的语言成熟了，他就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诸位要晓得，佛没有一定的身相，佛也没有定法可说，佛没有身，所以能够随类现身；佛没有法，所以能够随缘说法；佛无所知，所以他无所不知。这个是 一乘经教里面讲的最高的原理原则，我们要常常思维，要明了它的意思。由这里看到我们大家赞叹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都在这个地方显示出来。那么什么叫有缘，什么叫无缘呢？有缘呢，是你肯学好学，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有成就，这样的人啊，在佛法里面叫缘成熟，他能够尊师重道，他能够信受奉行。佛在经上常常嘱咐的一句话，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他真做到了，这个叫根熟了，佛就来帮助他。这个是诸佛如来最乐意帮助的一等人，为什么呢？他这一生当中啊，就可以永脱轮回。如果对于净宗法门深信不疑，依教奉行，他这一生当中决定证无上菩提，这一生就解决了。第二等人虽有善根呢，没成熟，佛来不来？来。给你事先同类身，这是我们很不容易觉察到的，也许就是家亲眷属啊，亲戚朋友啊，同事同学，事先在这个里面帮助你成熟。佛真是慈悲到极了。没有善根的人呢，佛还是来事先帮助你种善根。于是我们才真正觉悟到所谓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呢，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说是学佛一生没有遇到善知识，那实在讲我们不好，不是真的好学。真的好学，纵然没有善知识，佛菩萨会示现善知识来帮助你。关键不在佛菩萨，关键在自己。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经文正义说出来了，还有引申的引申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学习，要学佛菩萨入出生死涅槃。怎么个学法呢？现在这个社会没有开化的这个地区还是很多有许多非常贫穷落后，众生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之中， 谁去帮助他们？菩萨去帮助他。啊，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佛门里面的菩萨呢不多，天主教的菩萨多，基督教的菩萨也不少，非常落后的地方，往往我们去，哎，那个地方有个小教堂，啊，有神父牧师住在那个地方，常常在外面捐一些钱，捐一些物资去救济这些人，为这些人讲经说道，我看到非常震惊。啊，最近中国在尼泊尔南平里园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地方建了个大厂，叫东华寺，啊，国家建，听说花了3000万人民币，啊，叶局长、司马懿国务委员带了很多人，听说有1-2百人的大团体，为中华寺开幕开光，佛像开光。我们在新加坡听到这个信息，我们这个培训班的同学还有几位居士，总共39个人，也参加这一次的盛会。因为人都去了，学生都去了，我们这个讲堂里没人讲经，所以我留下来。啊，他们去的这个八天晚上我讲经。我们要维持这个讲堂啊，一年到头一天都不可以缺课。啊，所以我让学生通通都去，难得有个机会去朝圣，啊，瞻仰一下这是世尊呢当年这些古迹，我以后再找机会过去。李牧原居士回来告诉我，尼泊尔这个地方啊，人民非常穷苦，而且他们还遇到释迦牟尼佛的后裔，现在还有不少人，也很贫穷落后，我们看得很难过。60%没有受过教育，没念过书。乞丐到处都是，这种现象我们非常清楚，文化水平低决定贫困，怎样扶贫，怎样解决贫困，只有一个方法，提高教育水平，他受过好教育，他有智慧，他有能力，自然就改善他的生活品质。教育重要啊！所以李牧原居士就放了个心，希望在那边建一个小学，叫中华小学。他来告诉我，我说小学不够，我们要建中华中学附属小学，我们帮助他12年的义务教育。我希望我们中华寺里面的法师，现在是中国派去派了10位出家人， 照顾这个道场。我们希望这十个法师都是学校的老师，甚至于的时候可以做学校的校长。所以我要找机会跟我们宗教局佛协去建议，派往到南提尼这个地方呢，最好是这个出家人呢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有过教学的经验啊，有教学的这个资历啊，可以在那边正式任教啊，这样的人呢优先派过去，将来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完全不收学费，不但不收学费，吃住啊，这个衣服零用钱我们通通给他啊，这是一个公费的学校，学生进入之后好好念书十二年呢，衣食住行我们全部供养，我们干这个事情啊，这是个好事啊，这是我们真正报佛恩呐、啊，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地方啊，我们今天不能不照顾啊！啊，李牧原就说同意了，我们来筹募基金，那个地方的生活费用很便宜啊，一个人的生活费用一个月大概只需要20块钱美金啊，所以我催促他们赶快办了啊，我来负责筹募基金啊，来供养学生，希望这个事情呢，这个学校能早一天出现啊，我们深深相信呢，佛菩萨会保佑会加持啊，所以越是穷苦的地方我们要去啊，这一方面牺牲奉献的精神，今天我们佛门出家人比不上基督教天主教，比不上他们，我们要向他学习，他们能做我们也要能做啊，为什么他们能做我们不能做啊，越是苦难的地方越要优先去照顾啊，那么我们不在苦难的地方怎么学习这一句呢，心里头常常想着这些苦难的人，我们自己在物质生活上要特别的节俭，我们一个月能够省20块美金就能够帮助那边人生活一个月，我们如果浪费20块美金人家一个月的生活就没有，我们要长存此心啊，要真正节俭呢，这就是世心入出生死涅槃呐、啊。那么由此可知啊，一切时一切处啊，我们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问题就是我肯不肯做有没有诚意去做啊，底下一句与伪无伪 心无所住，这是从理上讲的，这是从不退菩提心、不摄菩萨行上说的。大凡一个修行人不能成就，第一个因素啊，着相啊，一着相就坏了。《金刚经》上说的好，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为什么着了相啊？着了相就不是菩萨了。菩萨是觉而不迷呀，着了相是迷而不觉。迷而不觉是凡夫啊，所以上面纵然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哎，你还着相？那你不是真菩萨，不是真菩萨，前面这些事都做到了，啊，算你是菩萨吧。什么菩萨呢？天台大师讲的明智菩萨。明智菩萨你没做，这个经也念给你讲也懂，但是你做不到，你是明智菩萨，有名无实的。你也做，做的什么呢？着相。那是什么呢？观行菩萨，观行位的菩萨。金刚经上讲的那个菩萨是什么菩萨呢？天台大师讲的分正级的菩萨，六级的叫分正菩萨。分正菩萨四相破了，四相没有破啊，那只有相似菩萨、观行菩萨。我们在六道里面是观行菩萨，超越六道，在四圣法界是相似菩萨，超越十法界，证得一真法界了，那是分正菩萨。分正菩萨四相破，金刚经的水平很高啊，不是普通水平的。金刚经里面那个菩萨就是华严经上的化身大士，所以与为为是有为法，无为有为无为啊，都不执着，都放下。有为无为也不好懂，我想我们同学当中这个香港这个地区零零星星的弘法也常有，大概百法名门论有一些人听过你读过百法名门，跟你讲有为无为啊，就好懂了。白法从哪里来的呢？天亲菩萨根据瑜伽师的论，瑜伽师的论是弥勒菩萨造的，弥勒菩萨的著作分量很大，他将世出世间一切法这无量无边的归纳成660法，非常有体系。天亲菩萨看了之后觉得660法对于初学的人还是很困难，所以把这660法再归纳成100法。这100法里面， 前面九十四法有为法，后面六法无为法。什么叫有为？什么叫无为？有为呀、啊，用现在的话来讲，有造作，就是有为的啊，是有造作的。也就是说呢，没有离开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就是有为法。那什么是无为法呢？那用这个话来讲就好讲，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个法是无为法。所以心法是有为法，有为法头一条八十五十一心所，心法心所法，这都是有为法。从心心所里面变出来的色法啊，也是无为法啊，有为法啊。另外是从心心所色法里头变现出来的抽象的一些事物，那不能说它没有，但是它是抽象的啊。譬如我们今天讲的空间、时间啊，得失都是属于抽象的，也是属于有为法。除了有为法之外，像虚空